在这里好像做接近圣殿的事是约西亚，所以这里面你会读到约西亚这个字。那约西亚呢，乃是当你读到这个犹大，当你读马太福音十四个王里面最后一个就是约西亚。约西亚是个好王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像这样像这个这个第十三章第二节，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：“坛哪、啊，坛哪、啊！”耶和华如此说：“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必将秋坛的祭司，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，杀在你上面，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表很清楚的，借着神人来警告耶罗伯安，你就知道说耶罗伯安犯的罪有多深。所以哪七个朝代呢？大概这样，最早的是耶罗伯安一家，他和他儿子拿达坐在位置上，总共是24年，然后巴沙呢起来篡位，所以现在呢是个新的朝代，是巴沙王朝。那巴沙做了王24年，他的儿子以拉做了王2年。那这个时候他们做王的时候，这个犹大王叫亚撒是个好的王，而且亚撒一做王就是做了41年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虽然北国南国离开不远，但是到底北国南国，南国对北国还是有相当的影响，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。只要亚撒做得正，你很难说北国不受影响。好了，然后有一个人叫新利，新利，新是好心的心，利是利益的利。这个新利呢，就起来篡夺这个王，就是巴拉以拉的王位。很可惜呢，他只做王，在王位上只做了7天，只做了7天的皇帝。那个时候呢，亚哈的父亲暗利是个将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很稀奇，暗利呢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篡或者把什么杀了篡夺别人，没有，那是谁做的？新利做的。但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听说新利背叛篡夺的位置，结果他们起来拥护安利来做王，所以这个有点不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安利呢可以说众望所归，最后呢就坐在哪里？就坐在王位上，所以就开始了个新的王朝。这个王朝很重要，因为他有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亚哈，很有名的媳妇叫做耶西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色列众王最糟糕的王、最坏的王，毫无疑问是亚哈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这个案例就生了亚哈，亚哈呢就生了亚哈谢跟约兰。然后呢到了约兰的时候，他的位置就被耶户篡夺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亚哈这一家或者暗利这个家呢，坐在宝座上一共多少年？差不多半个世纪，48年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总共48年，但是就要给以色列带来灾难也是最大的。你看见，因为如果你不讨神喜悦，你离开神的旨意，你在位上越久，你看见灾难当然就越大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在2253年的历史里面，有五分之一的时间，你看见是亚哈坐在宝座。你看亚哈是把整个以色列会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？那么亚哈的父亲暗利呢？有相当的贡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王总共12年，但是前6年呢，他的首都是在德萨，那德萨是个很美丽的地方，所以在歌中之歌，你记不记得所罗门说美丽如德萨？所以如果你讲的美丽像耶路撒冷，美丽如德萨，所以可见德萨是个很美丽的城。那么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德萨呢是那个时候的首都，从前6年暗利在那里做王的，是被人拥护做王的。然后6年以后呢，他就花钱，就从什么呢？就从有一个人叫撒玛， 从他的手里呢就买了一块山。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撒迦整个这个撒玛利亚，这个是一个山区嘛。但这个整个山区里面有一座山呢，就像守望塔一样，叫做撒玛利亚山。在那么多山区里面，有一个叫撒玛利亚山，那只一个山头来说。所以当时买下来的时候，就像守望塔一样。那么这个山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非常独立，是独立的一座山，不像有的山是山连山，你就不是了。如果一个很独立的山的话，那么有一个好处，如果你把它买下来，你要盖一座城的话，那个城就这个可以说它天险就很好，就是在守卫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暗里是很有眼光，他就从撒玛手里就花了钱，就买下那个山头，所以叫那个城号呢叫撒玛利亚。那因为那个城叫撒玛利亚，所以整个的山区就叫做撒玛利亚山区。所以这些故事都从哪里来的？都从暗里开始的。那暗里做了一件事，不要忘记，这从来以色列人没有做过的事。所有以色列人，耶路撒冷也好，伯特利也好，伯利恒也好，不管哪个城，通通是接收过来的，明白吗？约书亚把这个城拿下来就接收过来了，拉基拿下来就接收过来，哪里拿下来就接收过来，都通通是现成的，没有一个不是现成的。所以撒玛利亚是唯一的一座城，是以色列人从零开始把它建立起来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特别，意思就是这个城是完全是以色列人自己盖的城，绝对不是个外邦城。你看你耶路撒冷本来就是耶布斯人，就是外邦的城，你明白吗？伯特利老早就爱城，老早就有人在那里了，你明白吗？还有像北边的那叫什么，像北边的哈索夏索也这样，老早就已经有这个城了，你就把它拿下来接收过来就好了，就变成以色列城了。所以夏所在拉宾在耶宾的时候是个迦南城，到了所罗门就变成以色列城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很简单呢，所以以色列有没有贡献呢？没有什么贡献，拿过来接收就好了。但是唯一的一座城是这个以色列自己盖起来，而且盖得非常的坚固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亚述王要拿这个撒玛利亚城的时候花了3年才拿下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到撒玛利亚去，那个城还在，而且那个还在山上，非常美非常坚固的一座城。那么那个后来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了撒玛利亚的首都。不过冬天太冷了，所以呢这个东都呢就搬到哪里？就搬到以色列平原的以色列区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可以说是亚哈的父亲暗里，他的的确确，你看见，如果读历史的话，你知道这是他在，这可以说在以色列王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亚哈和耶洗别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亚哈所犯的罪是格外的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我们特别看这个。就列王记上第16章，然后29节哈，我们来看这一段就好。犹大王亚撒38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，做了以色列王。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。暗利的儿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。从来圣经没有这样来形容词来形容一个以色列王，没有的。这是唯一的一次讲到亚哈呢，他不光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以前通通是做眼中看为恶，但是他是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。 那么怎么更胜呢？三十一节，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他还以为轻。那个罪当然还是分裂的罪了，那个当然还是误导百姓拜偶像那个罪了，那他还以为轻。所以什么是重的呢？又娶了西顿王赫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。这个还不要紧，下面怎么说？去侍奉敬拜巴利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。亚哈又做亚瑟拉，他所行的惹耶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除了耶罗波安之外罪之外，现在亚哈又多下了多样，多了一样。耶罗波安还误导人拜偶像，起码他没有离弃耶和华，没有把神改掉，没有。现在亚哈所做的事是根本把神完全改掉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怎么说呢？这里说去侍奉敬拜巴利，他不光是侍奉巴利，还敬拜巴利。那不光这样，在撒玛利亚还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还为巴利筑坛，然后呢又为了女神亚瑟拉是女神了，他所做的是惹耶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跟他的妻子，那的的确确给以色列带来了灾难，不光是耶罗波安的罪，现在又加上什么？亚哈的罪。亚哈的罪是什么？亚哈的罪不只是拜偶像，亚哈的罪干脆就把神完全改掉了。那么现在大家会问说，那么到底亚哈会不会是敷衍呢？会不会他表面上还起码敷衍，因为他的儿子亚哈谢还有约兰里面都有耶和华这三个字在里面呢，所以有人就问说，那到底他是敷衍呢，还是为着迁就他的太太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那我想现在我们读一个地方就很清楚了。以利亚去见他，二十节，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二十节，亚哈对以利亚说：“我仇敌啊，你找到我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找到你了。”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？在亚哈的眼光中，以利亚是谁呢？是我的仇敌。为什么是我的仇敌呢？因为是他告诉责备，是他来责备我。他的神跟我的神是完全敌对的。所以我如果侍奉巴利，以利亚如果侍奉神，他当然是我的仇敌啊。所以从这些圣经我们就很清楚，尽管他的儿子的名字有耶和华三个字在里面，但是很清楚的，亚哈是彻彻底底不折不扣的，是完全的把神推翻掉了，他所敬拜的另外一个神，他所敬拜的乃是巴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知道说这些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严重了。所以最后神的审判的时候，借着耶户就结束了，终结了亚哈这个家，亚哈这个王室。然后到了耶户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除去了所有的巴利，那的的确确没有人像耶户做的那么彻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看见神又兴起了审判的时候，你看又是一个新的朝代。没有想到耶户这个家一共做王做了102年零6个月，换一句话说，在250年里面，你有没有想到耶户这个朝代是比亚哈朝代又多长了一倍，差不多102年零5个月。那就在这个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耶户的朝代。然后呢，神兴起沙龙来推翻了耶户这一家， 然又兴起米拿县来，又推翻了沙龙这一家。然后呢，又兴起比加来推翻了米拿县的王室。最后，借着何西阿的王，何西阿就推翻了比加的王室。那弟兄姊妹都，结果呢，他坐在王位上只有9年，就被掳到亚述去了。所以这个就结束了什么？就结束了北国的历史，就结束了自从分裂以后他们的历史，从分裂一直到被掳253年。那请大家记得，一共经过了9个朝代，或者说7个朝代。但是呢，如果回过头来看犹大王国的话，南国的话，你看见只有一个朝代，只有一个宝座，就是大卫的宝座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在北国换了7个朝代，换了7个不同的宝座，有一个宝座叫耶罗巴的宝座，接着是巴沙的宝座，接着是暗利的宝座，或者亚哈的，或者耶户的宝座，还有米拿县的宝座，比加的宝座，还有何西亚的宝座。为什么一代又一代？为什么一个朝又一个朝？没有别的，神是用后面的朝代来审判前面的。因为当人陷在罪里面的时候，神从来没有没有放松。所以你看见神要对付每一个罪，神的审判仍旧从他的家开始。所以有一件事，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，我们以为说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是件小事，不是件小事。那个罪乃是耶罗伯安的罪。如果一个人今天呢，喝酒或者糟蹋自己的身体，我们说这个人对不起他的身体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分裂基督的身体，这个不是罪是什么？当然是罪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十字架要做工作的更深。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？只有十字架把我们置于死地，十字架对付我们的罪，审判我们的罪，然后你看见合一就开始了，然后弟兄彼此相爱的光景就开始了，教会的见证很自然就产生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还要继续来看这些的故事。我们可以，那么我们看一步一步的，我们会清楚神到底怎么来扭转整个的局面。当亚哈和他的妻子好像带整个的以色列人进到大的苦难里面，那么神怎么做？神有他的办法。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兴起了环境，神就兴起了一些器皿，为着他自己来效力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主面前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恩典带给我们，把向我们说这些话，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，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